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巴不得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是凭着信心，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是凭着信心，跟随你带领的时候是凭着信心。愿主坚固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并真正凭着信心来相信你，来跟随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来讲以赛亚书哈，这些内容呢，在后面这一段从40章开始，这些内容有一些相似，有一些不同。那这些的内容里面呢，有些的重点呢，我们需要特别的来强调。那以赛亚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经文讲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以赛亚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的。那我们今天经文所覆盖的呢，是44章的21节一直到46章哈，两章再加1/3的经文。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呢，有些的重点我们需要来看，一个是经文所描述的事实，一个是经文呢它所带出的教导。那在所描述的事实的里面也有相应的教导，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在这个教导的经文当中呢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新约书信，当我们听到它的教导，它有很针对性，然后呢对我们的个人的状态直接的一个教导。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当上帝描述很多事情透过以赛亚，那这个事情本身带出的教导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呢我们需要来仔细来看来把握的。在21节一直到28节，那这个里面呢讲到救赎，还是讲到上帝拯救选民。那我讲到圣经所描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救恩，在上帝救恩这个主题的当中，这个主线的里面有选民，有后来选的外邦人。那上帝在这个主题主线当中周围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这个服务的，所以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救恩这个主题，然后如何去推行。在21节这里面又讲到说，雅各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事啊，以色列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呢再次强调的，他所面对的这个主线是以色列人，是雅各家，是选民。然后在这个里面的21节，他有一个关键词出来，叫做我造就你，那英文叫做 I formed you， 我把你呢做成了，把你形成了。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当中，包括在旧约历史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很多慕道友，特别是华人他们一直会问说，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呢？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那我就给他们回答，没有开吗？不够大吗？我开了，可能声音不够大，这样可以吗？那上帝他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单单拣选，是上帝造了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说，我造就了你，我把你这个民族，把雅各家造出来。那他从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一个家族雅各家族，再造成了一个民族。那上帝造的这个民族，那在这个民族当中呢，他要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实现上帝呢民族性的救恩。那这个民族性救恩呢，透过以色列人使救主诞生，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然后呢这个民族呢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全家得救，这是上帝做的作为。在上帝的作为当中，从开始到末了，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民族，它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平衡。在这个平衡点当中呢，上帝做的非常的仔细，细到一个地步，每一个细节在一起都是配合的非常好，不会有任何的缺失。就好像我们宇宙万物的运行，好像我们的地球月亮太阳 在运转，一分一秒不差的。那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上帝造就这件事情的这个部分，在救恩当中的实现，一方面我们看上帝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看我们自己的角色。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跟随上帝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对上帝作为的完全的精密的程度有绝对的相信。当我们有了这个绝对的相信，我们才会真正完全的跟从他。那对这个绝对的相信，我们有任何的怀疑，在任何点上我们不绝对，我们都会产生人为的一个参入。那人为的介入到上帝工作的里面，一定不合神的心意，那个运转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的。那这个是所有的人在跟随上帝的时候那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传递的律法一个字都不能更改。那他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做祭坛，在祭坛的里面，他特别讲到那个石头，你一个家具都不要动，你不要去雕，不要去刻，你就拿那个天然的石头砌成了这个坛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我们人刻了以后，那个坛不变得更漂亮吗？你现在看很多的什么天坛啊，很多造的神像啊，什么美轮美奂啊，怎么雕刻啊？如果人的手工不是雕刻的更好吗？包括现在有欧洲，你看很多的建筑物啊，那个建筑物历史遗迹，然后雕刻的各种的啊花啦像啊放在上面，你觉得很漂亮。那为什么上帝不让人做这个事情？就是不要人把人的手掺到上帝救恩的工作的里面。那人的手会做很多人以为对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人任何的介入都不对。所以在这个原则里面，他特别讲的，我造作了你。整个以色列人由雅各家是上帝所造作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对上帝要绝对的相信和绝对的顺从。那等一下我后面会讲后面的有关基鲁士的事情，会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啊对这个事情的回应啊，我们会讲。那这个原则讲了以后，然后他怎么造就呢？第22节，我涂抹你们的过犯，把你的过犯全部涂抹掉了。然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面啊，我们看经文哈，它是分成这个有一点点像诗歌这个体型的哈。我涂抹你的罪恶，然后呢，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那这个你当归向我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它叫做 return to me， 是回转归向我。那这个是对以色列人，他们当初被上帝带领，但是他不跟从上帝的带领，他偏离了。现在上帝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说新约的好像以后的救赎的当中，上帝再次强调这句经文，你要回转向我。那你这样才能回到上帝祝福的里面，不要偏行己路，不要任意而行，到处去冲，到处去撞，你要回转向我。那这一个回转向我的这个教导一直在圣经的当中，特别当我们看到了马拉基书最后旧约最后一卷书信，那里面仍然还在强调这个词，你要回转向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既有民族性也有个体性。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难免有凭己意做事情的这种可能。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做的事情100%是神的心意，只有耶稣。其他人我们都不敢这样讲，我们都会有随己意做事情的可能。那你一旦随了己意以后，回转归向神就成为我们跟随神的一个关键词，我叫做 keyword。 那回转向神，因为我救赎了你， 所以跟随救主有一个跟随，有一个回转，这两样在我们整个信仰道路当中是并行的啊。所以在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要谦卑的，都要时刻求主光照我是不是偏离了你带领我的方向，如果是，我就回转归向你。好像我们今天早上的早祷会，我们每个早上啊，七日头一日都有早祷会，都祷告什么呢？祷告神的心意到底如何。那我要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什么叫做回到？我原来不是很在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上帝说你要回转啊，你要归向我，是对以前走偏路的以色列人，也是对以后可能会偏离的以色列人，也包括以后我们可能偏行己路的外邦的信徒。所以回转，那这个回转是要点。所以在我们整个信仰过程的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的信徒，他在信仰的路上他走错了，他回转了。我们也看到一些的信徒在信仰的路上走错了，他从来不回转。那那个不回转的，他就会迷失掉的。我可以很确定的讲，他一定会迷失掉的啊。所以回转这个词很重要。然后23节，诸天你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件事情。诸天都要歌唱是什么？上帝说天地万物都要见证我做的事情是如此的伟大，他们都要歌唱。我们这些人在上帝所造的，我们讲到大和宏伟的这个角度是那么渺小的，我们应当回转。好，那后面23节最后一段经文他讲到什么呢？耶和华救赎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上帝救恩，他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个被救的群体雅各家以色列人要荣耀上帝。我们这些被上帝拯救的信徒，我们被救的结果是我们要荣耀这位救主。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叫做基督徒，叫做信主的，我能够荣耀这位救我的神吗？这两个角度哈，如果上帝救我们，他要达到的目的是荣耀他的名。那从我们的角度，我被上帝救了，我有没有荣耀上帝，荣耀神的名？那如果我没有，我要怎么样？我要回转，否则我的生命状态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再一次的要分辨什么呢？分辨迷信。迷信的从来没有去荣耀他所信的那个偶像，不需要的，他只要有效就可以了。那分辨什么呢？成功神学。我信上帝是为了达到我个人的目的，得到我个人的好处，我自己得荣耀，上帝得不得荣耀不重要。那这个呢都在分辨。还分辨什么呢？肤浅的福音。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信得非常的肤浅，他就挂了一个信主的名，但是他的生命状态在上帝的荣耀面前是毫无关联，你看不到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他不告诉你，他可以把他的身份隐藏到你看不出来的地步。我跟大家说，那个不是隐藏，他根本没有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一个真正信主的，能够荣耀神的，必定会发出光来。所以耶稣说，你们做盐做光，哈，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确，你们是盐是光。那你如果你是盐，人家一碰到就会尝到味道，如果你是光，一接近会看到光的。这个不是要藏得住和藏不住的问题，那是一个自然的表达。那如果没有这个，你在上帝救恩的当中，你要画一个大的问号， 我有没有真正得着上帝给我的救恩，或者说上帝的救恩有没有真正实现在我生命的里面，让我能够荣耀他。那以色列有荣耀上帝吗？至少在新约时代一直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荣耀上帝。在今天从以色列整个国的角度讲，他在羞辱上帝的名，他没有荣耀上帝。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世俗的国家没有区别，他们所表达所有的东西，贪婪，这个凶狠，各方面丑恶，跟外邦国家没有区别。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同性恋游行，耶路撒冷每年都有同性恋游行的，那个叫做圣城，犹太人照样的同性恋的败坏。所以你从这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以色列荣耀上帝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名誉上是耶和华的选民，实际上他们不是。那他们没有荣耀上帝的名，他虽然名叫做耶和华的选民，他们没有真正得救的。现在的以色列人是被上帝弃绝的，除非除了以色列人当中那里面啊，现在可能据我们都知道还不到 0.5% 的信耶稣的人，就除了那一点点。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整个的民族，雅各家以色列人他没有啊。所以以赛亚书所表达的上帝的救恩，我们讲到新约时代的那种的实现原则是很清楚的，有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荣耀和他的公义是紧密相连。好，那从24节一直到27节，那这里面呢没有太多的内容我们需要多去讲的啊。他唯一讲的呢就是一个有效一个失效。25节讲到说假话的，他的兆头会失效，撒谎的，不属于神的，他讲了很多的话不会有效，上帝不会让他产生效果啊，请大家留意啊，他不会有效，上帝不会让他产生效果，是从上帝的角度，从救恩的根基上看，并不是表面我们所看的暂时的。因为上帝允许人作恶，在表面在短暂的时间他达到效果，允许的。那这个允许既有外邦人也有选民，既有不信主的人也有信主的人，那只不过表象所看的成功暂时的有效，在上帝面前是无效的，在救恩上面100%是无效的。所以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作为信主的人，当我们作恶成功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失败。好，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我们作恶并且成功了，那个在上帝面前是最可怕的失败。到一个角度叫做被上帝任凭，罗马书神任凭他们成了心里的情欲，神任凭他们，那是绝对不是好消息。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上帝讲的这个原则是绝对性是这样实现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仆人的话立定，如果是属神的人就绝对会立定，他的谋算就会成就。那这个谋算成就是指在救恩的这个部分，在上帝面前得着真正恩典的部分，他们的谋算必定成就，尽管这个过程有很多的艰难。就好像我们教会今天走的路，我们努力要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建立合神心意的长老团和治理，真的很辛苦。我跟大家讲，如果妥协随便做乱做是很容易的，反正大家都这样做乱做是非常容易的，做好了非常难。我再次跟大家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很难，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很容易。你随便一下就可以违背神的心意了，但你也想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是非常难的。那你要真正寻求，真正在神面前守住信心，不怕因为你合神心意所产生的拦阻， 供给，你才能够真正合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说，信仰的路是窄路的，天国的路是窄路的，是这样子的。那作为真正合神心意走信心道路的人，就不要怕表面上恶人的成功，也不要怕我们暂时的艰难，都不要怕。那在神的面前是立定的。好，那这两个原则有了，我们来看28节。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论到居鲁士，我前面讲过居鲁士，那居鲁士呢是现在的伊朗人，他生于呢公元前600年啊，他死大概是公元前530年，他活了70岁。那居鲁士生于公元前600年，以赛亚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公元前700年，所以提早100年上帝把他的名字都点出来，他后来生出来他就叫居鲁士。他真的发命建造耶路撒冷啊！大家来看哈，你看什么呢？看以斯拉记，这个是150年以后的事情。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那这个是以赛亚写这段经文150年以后的事。以赛亚写这段话的时候，基鲁士再过100年才生出来，那他就真的生出来，也做了这个事情。你看后面的经文，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到那上帝他这么做事情，他把居鲁士叫做我的牧人。那我请问这个问题，居鲁士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得到救恩呢？我们这里看到上帝的大能，没有错，看到了哈。他从起初说明幕后的事，我再说上帝不是预言，是预定后面发生的事情。那居鲁士被上帝说他是我的牧人，并且他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那我请问居鲁士王他有没有得救呢？他有没有进到天国的里面呢？这个是我特别讲到华人信徒，或者叫做亚洲信徒，我们对上帝救恩的认识有相当多需要澄清的地方。在我所看到的那个一些的情况，好像这个人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他是真神，他就等于得救了。没有，没有啊，因为耶和华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他就得救了，这个因果关系不存在哈。因为他做了耶和华让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得救了，这个事情不存在哈，不能画等号哈。那问题出在哪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读旧约很多的人物，那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的认识非常重要，这个点很重要的。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被耶和华认识，他也认识耶和华，居鲁士说耶和华跟我说的，天上的神，然后呢他也做耶和华让他做的事，神喜悦他，他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居鲁士都做了，那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能得救吗？啊，如果今天我们说教会啊，有一个啊来教会的信徒，他啊知道上帝，知道耶稣，他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难道他还不能得救吗？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的，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真正得到救恩是得着耶稣基督救恩所赐给的新生命。得生命所示的才是得救，不是所做的。我做了什么？那如果人可以靠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就得救，他不需要救恩呢，是吗？所以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那我看过很多亚洲的，他们传福音还讲说中国很多古代的文字，然后这就是耶和华了，哇，这是耶和华我的神，就大家都欢喜坏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了。是耶和华是造你的神，但你知道他是造你的神就等于你得救了吗？还不能画等号啊！所以真正的救恩是你所示的，你真正活在上帝的面前所示的。所以居鲁士呢，被上帝叫做他的牧人，他仍然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是无关的啊。那另外一个人物比较明显的叫尼布甲尼撒王。如果你看但以理书，你看尼布甲尼撒对耶和华的那个颂赞，那一段的话有关上帝他独一的神，他掌管万有，他那些他说的，你看好像跟今天的信徒差不多。但尼布甲尼撒没有得救，他在地狱的里面，以赛亚书在讲他会后来落到阴间，和地上的众王在一起。那众王都说，难道你和我们一样软弱吗？你也变成这样子吗？没有得救的。在旧约的历史的当中，有非常多他隔壁的那些的王知道耶和华的名字的。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巴兰。巴兰叫做先知，巴兰不但知道耶和华，他还和耶和华有互动，是吗？然后呢，耶和华让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还祷告，他还祝福以色列民，是不是啊？摩亚王巴勒让他去咒诅，他不咒诅。你看起来巴兰好像耶和华的先知吗？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是叫做先知的，因为耶和华透过他说话。但是呢，他和耶和华的先知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巴兰和以赛亚区别在哪里？两个区别，第一，蒙拣选的；第二，是传递上帝的生命之道。巴兰只是预言事情，上帝没有透过他传递生命之道。那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我特别再次强调，华人教会得救和生命之道是一体的。得救不是知道个名字挂个名字而已，得救是上帝所赐的生命之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耶稣说的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从居鲁士的这个事情，我们要认识到救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对我们当下来说呢，就非常的重要了。好，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看到45章。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你看哈，耶和华高他呢，耶和华高他就是耶和华立他的意思，他和用圣高高他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我们叫做耶和华的受高者，是指到圣高去高他，是神特别的拣选，和救恩有关的。居鲁士是被上帝使用，高是讲这个意思啊，我用他。那上帝用不用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君王都被上帝用，是不是都被他用嘛？那一个直接用，一个间接用，就是这样子。那居鲁士知道耶和华直接用他，其他的君王是被上帝间接用的，区别在这里啊。包括亚述王也是被上帝用的，间接用。 OK， 好，那有了这个以后呢，他高得居鲁士，然后呢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使城门关闭，哈，这我就不多读了哈。给他能力， 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这里面讲到，上帝为什么招居鲁士呢？为什么要高立他呢？和他在上帝面前蒙恩得救没关系，和谁有关？和以色列，和雅各家有关，和选民有关。我再次说，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主角就是救恩，就是他所拯救的人，其他所有的都是配合，都是被上帝用当作工具，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招居鲁士，要做神让他做的事情，实现对以色列人的救恩。所以这里面他讲到，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哎，大家要不要问一下这个问题？虽不认识我，居鲁士不认识什么？我们刚才读的以斯拉记不是讲到了居鲁士说，天上的神耶和华神，你们以色列的神，他名字也知道啊，也知道这位神呢。为什么上帝说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个里面又回到圣经的原文，认识是指跟上帝有生命的连接。亚当认识夏娃，就生出了亚伯和该隐。那认识是指跟神有生命的连接，居鲁士跟上帝没有生命的连接，他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就是这样子。 OK， 居鲁士。好，那这个里面我们自己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啊，在当下的教会，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在教会跟随神，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要问上帝有没有认识我啊？我怎么知道上帝认识我？跟我有生命的联系啊！我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做事情的关系，是一个得生命的关系，这个就对了。那这个关系如果没有，那个就没有意义了。OK， 好，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然后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必须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啊！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啊！这个我就不讲哈，讲上帝的大能啊。我们看后面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那这里面他讲什么？讲到祸灾。这个祸灾是什么呢？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那我请问，谁和造他的主争论呢？是居鲁士吗？是外邦人吗？谁和造他的主争论呢？选民吗？前面讲到以色列人，我造作你的。所以呢，真正跟上帝争论的是有机会认识上帝的人啊。这个我听到罗慕道友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哎呦，这个上帝很不公平哈、那个人该杀，那个人不该杀哈啊，对上帝有很多的这个不理解啊，甚至很多的批评。”我说呢，你能够有机会批评上帝，都是因为上帝施恩给你。如果上帝不施恩给你，你连批评的机会都没有，你连上帝是谁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你倒推老祖宗，你倒推个三代四代，连耶稣这个名字都没听过，你还在这里抱怨耶稣。因为上帝有机会让你听到福音，所以你就和造你的主争论，这是所有人的问题。那作为信主的人也一样，我们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要不要和我们造我们的主争论呢？可能都会有啊。我们读过哈巴谷书，哈巴谷就跟上帝争论嘛，是吗？不公平嘛。我们读过约伯记，约伯也跟上帝争论嘛，不公平。正常不正常？正常哈。我们不理解上帝的作为，但是呢，不能一直争论下去，那就不正常了。争论了以后被上帝开启，我们就降服了就好了，是吧？那一直争论下去，那就有问题。那这个里面呢，则讲到和造他的主争论。因为呢，上帝他既然所做的事情是那么的精准， 我们就不需要按照我们的观察对造物主对神的作为提出异议。那这个事情呢是不容易的啊，我自己也一样啊。我在侍奉主这16年的当中经历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 bubble 啊，心里面有气泡会冒出来，很多的不公啊，觉得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上帝怎么会允许那个人那样，上帝怎么允许那个人是这样，我们会有的，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情况都会出现，但是呢要回到圣经，不能跟造物主争论，不要跟他争论，因为呢他是造物主，他造作一切的。那这里面讲到神的能力，第11节他特别讲到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他讲到这些事都是我命定我做的，将来的事情我全部都做好了，不要跟我争论啊，没有意义啊，你也不能做什么，我将来怎么做的你也不知道，我怎么成就的你也不了解啊，你呢所有的争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啊。讲到对神的顺服，第13节，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这一句话呢请大家特别留意，上帝凭公义兴起居鲁士，是指居鲁士是公义的吗？不是啊，上帝他你看英文比较准确的 I've stirred him up in righteousness， 是上帝他用居鲁士完成上帝的公义。好，那我问这个问题，居鲁士所行的事情都是公义的吗？他做王做了好多年呢，他在做巴比伦王的时候是做这个吕底亚王的这个吕底亚国的这个王，然后又做了巴比伦的王，一直到他死去，这居鲁士，那他是波斯王，他做的事情都合上帝的公义吗？居鲁士除了拜神以外有没有拜偶像呢？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要面对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说的问题，我们对政府或者说我们和政府之间的互动的问题。那很多人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国家的当中，美国加拿大，或者说政府不公义，所以我就要去让他行公义，这是很多的信徒包括一些牧师他们所强调的。那我请问这种因果关系到底合不合神的公义？因为政府他不行公义，我要让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神是公义的。我请问这个经文是对谁说的？是对居鲁士王说的吗？是对尼布甲尼撒说的吗？是对罗马的凯撒说的吗？这句话是对谁说的？这句话是对上帝的选民说的。我们怎么会期望一个没有蒙上帝拣选的外邦的皇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耶和华同行？耶和华根本都没有叫他与神同行。我们的期望值到底是不是对的？所有外邦的政府外邦的皇帝外邦的掌权者不行耶和华的公义是他们的常态，上帝对行他公义的是在选民的范围，以色列国政教合一的他的国王应当行神的公义，除了以色列国以外其他所有的外邦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要求，但是上帝会用他们来完成上帝的公义，这是这节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那这一个点呢我为什么这么强调呢？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整个世界的政府从东方到西方都是败坏的非常厉害，恶人掌权啊，所有的道德更加的糟糕，所以很多信徒呢对这个事情看得很不过眼，他们就觉得呢我应当跟政府说你要改变，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这种的推论，我们需要好好的拿圣经来光照一下。上帝是这种心意吗？上帝要这样做吗？这是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到，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对谁讲？对比拉多讲的，对外邦，对罗马政府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罗马国是你的国哈。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要派臣仆来征战，我呢不会在你的这个国的里面做征战的事情。耶稣已经把我们怎么对外邦这一个政府的这个原则已经教导了。然后是保罗在罗马书13章讲到怎么面对外邦权柄，然后是彼得在彼得前书教导我们怎么面对外邦的这个权柄。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随从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彼得在讲什么？彼得在讲谁？彼得在讲自己呀。我们属神的人，我绝对要顺从神，我不顺从人的。但是彼得有跟他们说，你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吗？我们作为属神的人，这是我们绝对的原则。我们在外邦的这个国家的里面，我们绝对顺从神不顺从人。让我违背我神的心意，让我违背我的信仰，我绝对不会听从的。你抓我坐牢，我也不会改变的，这个是对的。但是有让罗马政府也这么做吗？这个是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看保罗他被抓的时候，他被审，他被两批人审。一批人是什么呢？是祭司长、法利赛人，属于以色列的这个群体。一批人呢是外邦的，腓力士啊，那个啊外邦的这个总督。保罗对两种的这个权柄，他用不同的态度。他对外邦的时候呢，和对以色列人不一样。对以色列人，他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是上帝的这个救主。但是对外邦政府讲到，我没有作乱，我没有引起任何的混乱，我没有做任何的这个作乱的事情。你看保罗他的立足点是不一样的。那对不同的团体，一个叫做属神的，一个叫做不属神的，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属神的团体他违背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 confront 他，是本着圣经，你违背了圣经，你不合上帝的心意，因为你本来应该合神的心意的，因为你有个预设在嘛。你说你是属神的，你就应该合神的心意，你现在违背神的心意，你是错的。但是对于外邦，他根本不是属神的，我们怎么跟他说你应当合神的心意，你应该按照圣经去行。我好像我举个例子，基督徒可不可以去伊朗对伊朗政府说，你应当按照我们的圣经去行，你应当合乎我们圣经的教导，你应该把你的可兰经丢掉换成圣经，你可以这样说吗？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代，面对政府的这个败坏，作为基督徒，作为属神的教会，我们怎么去对应，这个很重要。但这个事情的把握会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圣经的当中，我就有两个点我们可以把握得住。第一个，把握住这个点，我们不至于落入到社会福音的错误的里面。社会福音是什么呢？是曾经出现过的，也叫做乌托邦的福音思想。他想用福音把整个社会世界都改成神的基督的国度，每个人都成为非常敬虔的属耶稣的圣徒，然后这个国家就变得基督的国度一样的美好，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了，从总统到议员到下面的百姓，每个都是圣徒，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国度可以享受了。我会叫做，这叫做社会福音，也叫做乌托邦思想。如果你回头看旧约历史， 在整个旧约历史，在上帝国度的里面，以色列民、犹大百姓，他们做到了吗？那今天我们把这个盼望放在了外邦的国家的里面，你觉得这个盼望合圣经吗？合神的心意吗？那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社会福音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那这个错误的方向呢，还会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呢？信徒把悔改这件事情放在外邦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我再次讲哈，当我们走了这个方向，我们整天看着这个政府，这里违背神，那里不合神的心意，这里是违背圣经，我们整天就是批评政府。我跟你讲，你批评一辈子，你批评到世界末日，你可以不停的批评，他们绝对是这样子的。但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 repent yourself， 是我们自己要悔改，蒙神拣选的人，你自己要悔改的。上帝所有的教训是对圣徒，建立圣徒生命的人，信徒说的。在约翰一书讲到，你自己要悔改你的生命，在神面前被神塑造，被神 purify， 被神塑造成圣徒，这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自己应当有的生命的这一个核心点，而不是我自己不顾自己生命的状态，自己也不悔改，自己生命也不改变，整天去批评外面这个政府、这个政府、那个政府，你会偏离了福音的重点的。我跟大家说，自以为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自以为意从哪里来的？从亚当、从夏娃来的。他们犯了罪以后，首先所讲的就是夏娃说这是蛇的问题，亚当说这是夏娃的问题，夏娃没有说这是我的问题，亚当也没有说这是我的问题，都开始向外指，因为这是他的问题，所以我没问题。你看到人内心当中对自己罪的悔改的那种的回避，对逃脱自己责任的这种的方法和手段是非常隐晦也非常可怕的。所以你看世人争斗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做抹黑，对不对？现在是政党政治，你看到太多了，抹黑你，一旦抹黑把你变成批评的焦点，我就没事了，叫做转移矛盾，矛盾转移到你身上，我就清白了。当我把你定了罪以后，我就无罪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在整个的人的历史的当中，在人面对救恩的时候，那个 self-repent， 自我在上帝面前的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向外指，不是向内光照我们自己。所以前面经文讲到 return to God， 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是我们在上面前要悔改的，而不是整天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悔改，我不需要悔改，这是大问题。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讲到神是公义的，没有错，神是公义的，神会实现他的公义，用外邦这些政权所有的互动，这个不需要你去做的，不需要我们指挥美国总统怎么行公义，指挥加拿大总理怎么行公义啊，指挥这个日本总统怎么行公义，不需要我们做，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做不到，那是上帝会做的事情。上帝不是让他行公义，上帝用他来实现上帝的公义，只有属神的人才会真正行出公义来，因为你有公义的生命。那这一个要点要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不要去帮上帝做事情，帮上帝 把世界局势全部搞定，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很优秀，很多人确实很有本事，确实很有才能，但是如果你想凭一己之力要把整个世界的格局全部搞定，那有点 too much 了。 没有可能的，只有上帝他能把整个世界全部搞定的，他该怎么做，该兴起谁，该毁灭谁，他的公义是这样显出来，他用居鲁士要实现上帝的公义。对，那这是这个要点啊。那其他的我就不讲，讲到上帝的能力啊。那讲到居鲁士呢，他讲到他的大能啊，他说呢，他必建造这个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上帝说，我做到一个地步啊，你要贿赂他，他才会帮你嘛，对吧？你现在你跟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开始分帮结派嘛，那每个都计算自己的利益嘛，对吧？你现在连北韩都变成这个到台面上了，俄罗斯也求他啊，这个普京跟谁都迟到的，跟金正恩就不敢迟到，因为他现在不行了，他需要他帮助啊，他需要弹药啊，互相他们彼此互利的才会做事情。上帝说，我要叫一个王做事情，不需要互利的，他就去做了。讲到上帝绝对的权柄，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作为信主的人，不要替上帝操心上帝要做的事情，真正要操心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建立和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福音使命，这是我们应当操心的啊。对待这个世界，对待整个世界的乱象，要把自己有正确的定位，这个是重要。好，后面呢，那十四节到后面呢，是讲到上帝呢会用埃及用古时的东西呢给居鲁士，所以居鲁士呢他没有在以色列当中得到任何的好处。那里讲到是赏赐什么，建了这个圣殿呢、啊、建了耶路撒冷啊，是不是有犹太人给他什么好处呢？上帝说没有，没有任何好处，但是我会用埃及的古时的让居鲁士满足。上帝有他奇特的平衡点，他对犹太人就是白做的，然后上帝用那些的东西给他满足，外邦人他是需要满足的。居鲁士他也掌权，他也得了很多的财物，但不是从犹太来的，所以上帝他专门可以恩待他的选民，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东西，一样可以被世俗的皇帝恩待，但世俗的皇帝他需要的我会另外的方式给他。然后这个问题啊，信神的人要这样去信，我们才会定位准确。好，那后面呢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内容比较多了，我们时间有限。讲到创造的大能，这里面有一句话要讲一下哈，他讲的耶和华是自隐的神哈，第十五节。自隐的神是什么意思呢？他故意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给人看见，他让人用信心相信他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而不是当下讲给你看啊，是这个意思。那你信神的人，你就要相信他，他将来这个事情一定成就。那居鲁士这个事情对于当时这个以赛亚时代的人来说不可思议，后来实现，我们现在看到了。那我们也同样本着信心，这样相信神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尽管在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好，自隐的神，然后后面讲到神的大能，我就不多讲了哈。24节46章我们稍微讲一下。那46章这整章圣经讲什么？讲巴比伦的没落和败坏，讲到巴比伦的失败。前面两个词讲到比勒和尼波呢，是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他们所拜的神，然后那些为了他的偶像很辛苦的去扛这个扛那个啊，上帝说呢都没有用啊，这些偶像帮不了你什么，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经文比较多，有些的经文呢，比如说第四节可以看一下，3到4节哈，很暖心的经文哈，讲到雅各家、以色列家哈，自从母胎我被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己所造的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啊。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经文，我也很喜欢的啊。但是上帝抱着我们，不是我们啥都不干哈。抱着我们不是让我们任意而行啊，他保抱的意思讲到他绝对的呵护和保守，但是我们仍然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回应他啊，这个是需要的。好，后面的经文讲到偶像的虚空，最后我再强调最后一点哈， 思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你们心里要思想。对以色列人又讲，悖逆的人你要啊，上帝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到第十三节，最后我要以色列为我的荣耀啊，最后上帝要让以色列荣耀他自己啊。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雅各是神的仆人，被上帝涂抹了过犯，为何以色列人仍然有犯罪啊？啊，这个是所有人都是一样啊，犯罪一点都不奇怪哈。我们经常说旧约以色列人很不堪啊，我们看新约这两千年，外邦人也不咋地啊，我看不出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是吧？都要在上帝面前要警醒自己。第二，圣殿仍在，神预言波斯王居鲁士必发命令立圣殿根基，人如何能相信？讲这句话的时候，圣殿还在呢。然后上帝说他将来会重建这个圣殿，那你重建你的圣殿要毁掉吗？你怎么信？就是凭信心嘛。好，第三，居鲁士王不认识耶和华，却说神啊将他降服列国的名号，是牵强吗？他不认识神，这个不认识讲跟神没有关系啊，没有生命的联系。啊，第四，耶和华高居鲁士王，使他知道被神提名召，因此就属于神的选民吗？不属于啊，神的选民属神的人一定是得生命的啊，并且得的更丰盛的啊，得到救恩的才是。被上帝使用，知道神的名字，跟神有互动，都不一定是属神的。好，第五，为什么会有人与造物主争论，吩咐神如何在他拣选的百姓身上做工呢？哦，我们都会哈，都会犯这个毛病，跟神争论，你这样做比较好，你那样做不太对，你那样做糟糕了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哈。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信心的里面啊。第六，神对选民从生下到年老都祷告，从起初选民末后，为何仍有人悖逆啊？抱在怀里就不悖逆嘛啊，定的。所以讲到神的保守啊，神的恩典，那人要正确的回应啊。前面讲到我们要醒悟自己哈。后面天空体，第一个，蒙恩爱神的人不愿意犯罪，蒙恩爱自己的人不在意犯罪。我给大家讲，当我们爱神，我们就不愿意犯罪；我们爱自己，我们就不在乎犯罪了。那这个时代经常说你要爱自己，和爱自己的人基本上会犯罪的，会跟着你的私欲和骄傲走的。第二，有信心的人相信上帝的预言，有信心的人相信上帝的能力，上帝预言了他的能力也要相信哈。第三，上帝预言将来发生的事，上帝预定将来发生的事啊，这我多次强调上帝是预定的。第四，被神使用的人未必属于神，被神塑造的人必定属于神，要被神塑造啊才是属于他的，被他使用未必啊。所以保罗说嘛，我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有可能。好，第五，信心刚强的人相信上帝全能，信心软弱的人怀疑上帝全能的啊。我们信心软弱就会怀疑上帝的能力的啊。第六，不信的人不能体会神恩典，依靠信的人不能体会神恩典，靠着信心能体会到神的恩典的，不靠着信心体会不到的哈。不靠的信心，如果有什么成就就是靠自己的，没什么成就就是神不帮我，永远都没有神的恩典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明白你的话，保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明白其中的教导，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成为被你塑造的，在你面前得生命的人，愿意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你借着古时的预言啊，在基鲁士身上所行的大能，让我们有信心来面对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